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在主耶稣里头特别向您问安。我们在主耶稣再来总题之下，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课。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主再来的程序，就是主耶稣再来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我盼望你跟我靠着主的恩典有美好的学习，但愿在主耶稣的带领下边，你跟我做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一个课程看作一个神学的课程。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神学不对，那是说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只是学术上的一点的知识。因为呢，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今天在这儿所学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课程、每一句话都可以实实在在的应用在我们每天的课程当中的，就是说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把今天所学习的实在用出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谈到主耶稣回来他的程序，那他大概回来分成几个步骤呢？那么这几个步骤我们了解了之后，就看看我们自己现在正在站在这个主回来的哪一个地方。假如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站在接近他很快很快就把教会被提到他自己怀抱当中的那个重要的程序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警惕我们自己，过一个干净的生活，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这是一个呢，我一直以来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祷告。但愿你跟我在这儿学习，不是学习一些好玩的东西，也不是学习一些比人家棒的东西，就是说我学过主再来了，你没学过，我就比你属灵，并不是这样的。乃是说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实实在在，我们深深的相信，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大概可以应验吧。那么既然如此，就发现自己接近主再来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过一个非常非常小心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盼望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把所吸收的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不要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真理只停留在我们的脑袋当中，不但只是我们要把它实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而且呢，我们也盼望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同样得到这个益处，甚至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向他们表达了这个真理的内容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跟我们一块在主的里头有一个警惕，甚至于他们也应该信主，跟着我们一块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享受他的同在。现在我们讲主再来的程序当中呢，有一点你在这儿呢把它记下来的。原来呀，在神的创世跟维持世界，还有直到这个世界末了的他的这个永远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乃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出现。所以主耶稣在整个神的永远计划当中实在占据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那么主耶稣呢，两次进到这个世界，我们说就是有形有体的进入了，那么其他的我们都不再讲了。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跟他的第二次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把人类的历史呢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分野了。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接触了那个旧约时代。所以呢，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圣经当中，主耶稣来了之后的圣经就称为新约圣经，就是这个意思。第一次他来接触了那个旧约时代，而开始了一个新约时代跟教会。那么这一点呢，我必须加上一点的解释。原来在旧约当中呢，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呢，就用了动物的血，就是用了羊的血跟牛的血，在那个地方呢，用这个血呢成为一个立约的标志。为什么立约的时候呢要用血呢？因为血呢乃是代表生命。神用血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乃是一个生命之约，是一个生死之约。所以神指着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说，将来呢国度要从你们当中出来，君王呢也要从你们当中兴起。那么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的意思呢是说，我要透过你们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度，把我的福分临到整个的世界。 这是神自己的心意，但是犹太人呢不能够守住神给他们的这个愿，以至于呢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不再用牛羊的血与神立约了，那用耶稣基督自己的鲜血与神立约，就是神儿子的血与神立约，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的鲜血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也是靠着主耶稣的鲜血与神立约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个约呢就是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呢目前来讲乃是主要的与外邦人立约，所以呢在这个新约时代呢，我们也有另外的一个名称呢，称它为外邦人的日子。那么到了外邦人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裂天而降，就成为第二次的降临了。那第一次他的降临留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有33年半的时候，他被杀然后复活回到天上，那么现在呢坐在父神的右边。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就会裂天而降，他裂天而降的时候呢就接触了那个新约时代，就是教会时代了，就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时代。那个新的时代呢，我们就对大家呢很清楚的做一个交代，说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审判的开始。那么这个时代呢可以说是神公义的伸张了。当第二次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地球上就开始有7年的大灾难。这7年的大灾难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神的公义呢要彰显，那么一直到最后世界呢就要结束。换句话说呢，就是主耶稣两次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把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旧约时代，中间的一段呢是教会时代，或者是外邦人时代，或者是我们叫它的新约时代。到了教会被提之后呢，然后呢下边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世代的整理了，就是审判跟公义的伸张，到最后的时候呢世界被毁，然后呢进入新天新地当中。当然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也看见，将来呢神要与以色列人重立新约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天呢以色列人要归入新约当中，好像我们一样，就跟我们一样进入新约当中，与神另立新约。那么那个新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全家得救，这是在罗马书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概我是把这三段的主要的分野呢跟您大概的讲了一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比较详细的讲论，请你注意，第一段的历史叫做世界第一段的历史，首段历史是从创世一直到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点，所以呢我就盼望你稍微做一点的笔记，很快的把一些重要的地方呢把它记下来，就是说让你的大脑动一动，也让你的手动一动，让你的心想一想。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这个课程呢一定对你有一个基本的帮助。在下面呢有三个小点，就是从创世一直到主耶稣的首次降临。第一呢就是世界被造是最美好的，这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头我们都看见了。亚当呢他被造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亚当不是一个普通的动物，也不是从其他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他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说整个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造好了，神看着是好的美的漂亮的不得了的，神满意了，于是乎就造一个他的最后的杰作，就是人。那么人呢那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换句话说人的外表跟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神所有一切的特性，他是一个被造之物，但是呢他有一个权柄要管理万物的，所以呢他必须在身上呢有神的记号，就是说有神的形象，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亚当呢身上也有神的灵，因为呢神把亚当造了之后呢就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于是乎呢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这又是另外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要有灵呢？就是说其他的生物都没有灵的，从其他的动物身上我没有找到有灵魂这回事，只有人有灵。为什么人有灵呢？就是说人与神有一个共通点，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人呢可以用灵与神相交，人会祷告，人会敬拜，人会唱诗，人会仰望， 也可以得到从神的灵里头直接得到的圣灵的安慰之道。这就是呢亚当身上的特色。当时呢世界呢是受亚当的管理，罪恶还没有侵入世界，这是第一个大点当中的第一个小点。第二就是讲到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呢，罪就因为亚当一个人呢进入世界，于是乎呢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和平，死亡来临。这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里所说的。那么死是从罪来的。什么叫做罪呢？罪的意思不单只是杀人放火那么简单，罪的意思就是对神不信任，不遵从，神要求他所做的他没有做，这就叫罪。神说你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那结果呢亚当吃了。现在不是说那个树呢到底是苹果树呢还是梨子树呢还是其他的树，这个是不需要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亚当没有百分之百的顺从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要有自己的意志出来，于是乎用自己的心智行事，那结果怎么样呢？这就叫做罪了。罪呢进入世界，破坏了亚当的形象，也破坏了他里头那个灵，以至于呢人的灵是沉睡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死亡的。那么人的样子呢，包括他的内心各方面的形象呢，都完全的被毁灭了。这个就是属灵方面的死，而肉体方面也跟着要死亡。于是乎呢死亡就临到这个世界，不单指人死，而且呢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生物也都要死，因为呢人管理这个世界嘛。这是第一个大点当中的第二个小点。第三个小点呢是世界被造了2000年之后呢，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就拣选了以色列人为选民，这就是旧约。旧约呢就记载在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到第8节。刚才我们大概已经讲过了，现在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点，就是世界首段的历史，从创世一直到主耶稣首次的降临。现在呢我们就讲世界第二段的历史了，从旧约到新约。这里头呢我们分成两个小点跟大家讲。第一个小点，神说你们要敬拜我，因为我是天地之间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你们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形象或者是画一些东西出来敬拜。神说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们真是这样敬拜的时候，就是跟撒旦魔鬼交上，你们要从世界里头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是一个备选的民族，是一个干净的民族，是一个属于独一真神的民族。这个在罗马书第3章20节里头讲得很清楚。犹太人呢不单只不能够守住神给他们这个约啊，而且呢他们强调人因律法称义，这个意思呢就把整个的旧约的意义呢完全的毁坏了。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就是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的高贵，怎么样的荣耀，怎么样的干净，要求他们也在神的个性上面有份。但是犹太人不单只不能够因信称义，而且呢他们是因行为称义的，他们就把律法里头呢变成一些规条，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条一条的遵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整个的旧约呢就变成一个死的条约，僵硬的条约，完全失去了它的效用。这是第一个小点。第二个小点呢，于是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用他的宝血与人呢另立新约。新约之下的选民呢就是教会了。于是乎呢这是新约的开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5节里头所讲的话。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呢是我跟你们立新约所流出来的血。哎，这个时候呢开始新约了。那么犹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新约了。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当主耶稣这样的表明之后呢，不单只表明他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就是那个赎罪祭，而且呢表示他用他的血呢跟我们另立一个约。这个另立一个约呢那是一个新的约。在这个新约时候呢，神就越过了犹太人，另外拣选了一些人建立了他自己的教会。这些被建立的他自己的教会，这些被神从那个被选的民族之外拣选那些人，他们就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 那么虽然今天教会里头也有一些的犹太人，但是整体来讲啊，整个教会呢，犹太人所占的位置只是很少很少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教会呢都是外邦人的教会。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教会时代，是一个新约时代，是一个外邦人的时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里头讲得很清楚。现在我们进入呢最后的一段的时间了，这就是主再来的程序当中最重要的一段了，这就是世界末段的历史，主耶稣的再降临跟世界的悲会。在这儿呢，我把它分成五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新约时期教会为主做见证。旧约的时候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为我们的救主做见证，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他就拣选了整个的教会代替犹太人为主做见证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注意啊，在世界的历史当中，神一直拣选一些合乎他自己心意的人，完全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的人，跟从他，百分之百的顺服他，就成为神手里头合乎神所使用的一些见证人。在旧约当中，他就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当他们不能够成就这个旧约的要求的时候呢，于是乎神就透过了他儿子的鲜血拣选了整个教会为主做见证。那么现在怎么样？现在到了教会的末期了，就是说教会时代满足之后，满足之后怎么样呢？神就把教会呢接到他自己的怀抱当中，然后呢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重新带出来，让他们全家得救，让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鲜血与主另立新约。那么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呢，就用犹太人全家呢为主做见证。这就是末后的时代里头为主做见证的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呢，第一点我们就知道新约时期教会为主做见证。什么说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第三个大点当中的第一个小点。第二个小点，主再来的时候呢，教会就被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时代呢已经满足了，那么教会被提，于是乎呢审判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审判呢，是先指呢是教会在空中被主耶稣基督审判，但是同时呢在地上呢，地球呢也被神审判，那个呢就是七年的大灾难。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跟启示录第五章到第十九章，这里头都是讲到这些的灾难跟世界的审判。好，现在呢，我们到了第三个大点下边的第三个小点。七年之后，主与信徒呢就回到这个地球之上，做王一千年。在这一千年当中呢，撒旦被捆绑在无底坑中有一千年，这是地球上的一个千禧年。这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请你翻开启示录看一看啊。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啊。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头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我们跳到后边，就看看第六节里头，第六节的最后的一段经文，他说呢，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要跟那些在地上的那个最后的时候信主的那些人一块进入神的权柄当中，跟主耶稣一块在地上呢，我们有一千年做君王的时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地上呢就再没有呢撒旦他的工作了，他也不能够引诱迷惑地上的列国了。这一千年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和平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叫它叫千禧年，就是这个意思。记载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么第四个小点呢，过了这一千年之后，撒旦呢被释放，于是乎呢， 他就出来了，又在迷惑呢地上的百姓，要与耶稣基督呢做最后的决战了。那么有人说，这就是世界最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那么到那个最后的决战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呢就根本呢没有跟他作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地上的枪炮啦，或者是用地上的所有的东西呢，要与这一位呢啊主耶稣征战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看见呢，他们呢人数很多，于是乎撒旦呢就从无底坑里头出来，把他们搅扰之后呢，就围着这个耶路撒冷圣城。那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头呢，就主耶稣作王啊，我们也跟他一块作王，有1000年之久的，就要消灭呢神的势力。那么结果呢，主耶稣出来，用他自己的荣光消灭了撒旦跟他的工作。于是乎呢，就把撒旦捆绑放在那个火炉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么这就是地球跟宇宙正式到它的结局的时候了。那么那个火炉出现，于是乎呢，整个的天象好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然后呢，这个地球跟宇宙呢就被毁。被毁之后呢，天地之间再也没有东西了，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宝座。这个白色的宝座呢，那是主耶稣呢在坐在上面，要做最后的审判的。那么请你把那个启示录第20章打开来看一看啊，看看我们现在呢就看第1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这个时候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自然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第14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出现了一个白色宝座的审判。这个白色宝座的审判是怎么样审判的呢？根据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原来在神的面前，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宝座的面前，因为呢，神把那个审判的权柄交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神那个宝座的面前呢，出现了两个书卷，一个呢就是叫做名册的，就是所有世界历世历代以来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叫做生命册，在这个生命册里头呢，就是所有一切呢有主自己生命的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于是乎根据这两个名册呢，就把所有的灵魂叫来，所以在天地之间呢出现了这个白色的宝座之后，在他的前面呢还把他其中所有的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交出所有的死人，所有的人的灵魂都站在神的宝座的面前的时候呢，就照着这两个名册所讲的把他们分别出来，就是说有主自己生命的站在一边，没有主自己生命的站在另外一边，他们就要进入火湖当中，我们呢就要进入永生当中。这是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到这个第三大段的历史当中的最后一点呢，他说白色宝座的审判之后呢，从此天地都过去了，神就另外造了一个天地，叫做新天新地。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呢，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树呢再一次拿回来。于是乎主耶稣与我们永远同在，这就记载在启示录的第21章跟22章，在里头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哭泣，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那么大概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多。我知道是相当的重要的，但是假如你听过一次之后觉得很有兴趣，我有一个提议，就是你把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再听一次。我盼望用最容易领受的话语把神的真理 告诉你。当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有一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的。但是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面对面就可以问他了。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想你回答一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曾经到世界上来，他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请你用你自己的言语把他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耶稣再来带给这个世界最后有些什么改变呢？愿主与你大大同在，再会。